好的，我看好是学生号。其实我牡蛎蛋那个，我先解释一下，牡蛎蛋是我妈妈的，好像在我的戏里面也是这样的哈。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有意义深远，因为这一个帽子，这个头冠是我舅舅的头冠，我舅舅他的帽子上面的一个部分。这本书出来，我记得好像不到一个月吧，还有我舅舅就过世了。好，他因为身体不适，然后过世，然后这一顶帽子就陪着他下葬，所以很多时候也很意外，就说哎，没想到这本书出来没多久，然后我就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这顶帽子，因为这个东西陪着他下葬，因为我们家就没有再也没有男丁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东西留下来没有人去继承，而且我这个没有结婚，所以这帽子必须要陪着他下葬，除非说他结婚了有儿子，那他就可以继承给他的儿子，可是他没有结婚嘛，所以各位先看这本书，别想了，这个帽子已经没有了，嘿，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意义深远哈。那牡蛎蛋是我妈妈的名字，我在戏里面就有提到。那后来最近也就在这本书出了没多久之后，我妈妈就把牡蛎蛋也继承给我哈，因为我想在这本书里面我也提到说，我出生的部落它是一个台湾族，它是一个台湾族的母系社会，然后它的继承是长女继承，家产的继承，家务的继承，它是长女继承。因此可是这个东西，因为牡蛎蛋这颗珠子，这个名字是我们所属的那个贵族赐给我妈妈的，所以它只限于我妈妈这个人去使用，好。那么我妈妈下面的人，或者是她旁系，或者是她跟她母亲、她女儿，就都没有人能够用这名字，因为这名字是贵族赐予给她的。那后来在这个贵族过世没多久，她前阵子过世，然后我妈妈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就说这个名字，这个珠子可不可以让我来继承？那也还好，说他们家有同意哈，因为他们大概看到我有写书啊，就觉得还够资格去继承那颗珠子，所以就决定让我去继承这颗珠子这样子。否则的话，应该这个珠子这条项链也会跟着我妈妈的过世，然后也陪葬，它是不能够再留下来的。不是这一颗，这是现代的。然后这一串项链就是用现代烧的。那这是我上个礼拜在台北碰到一个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然后我们正好一起受邀到一个地方去接受采访，那我就碰到他，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长辈，那很久没见面了，然后因为要录影，我就跟他借来戴，然后借来戴之后，他看我觉得戴的还蛮适合的，然后他就说好啦，这一串项链送给你啦，不然的话我戴也不够资格戴，就是这样的组合啊，那我是不够资格戴的，那所以这个是经过我们贵族的同意，就像我妈妈的名字一样，经过贵族同意我才能够戴在脖子上，这样，所以赶快把它戴上秀一下。对啊，那我这本书其实里面谈的很多，它会有点跟我前面两本书不太一样，我这本书其实有点杂，好，它其实里面不只谈到女性，它也谈到像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相处的一些情绪。那么在几年前，我和我的先生搬回去我先生的部落，很可惜没有搬回去我的部落的。不过我发誓，我40岁以后一定要搬回去我的部落。对，因为我觉得那边才能够充分享受到女性的权利的。那5年前搬回去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孩子要上小学。那像我和我先生在心里一直在关心。因为自己的学生，然后就一直长期都在关心我自己的事物。那么在那一年，然后就突然意识到说，哎，我自己的孩子要上小学了耶。然后我们一直在平地喊说，哦，原住民的小孩子接受的教育不平等啊。然后平地的小学是如何，他的教育方式是如何的对原住民小孩子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啊。所以这样的议题，他突然很活生生的就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开始真的要去面临这样的问题。它不再只是一个文字上或者是别人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原住民同胞的事情，它真正的变成是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回去，要搬回去。一方面是我们都不希望让小孩子在平地接受教育，都希望他是在部落长大的。那 既然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必须要仔细想一想说，那我们到底留在本地要干什么。那几经讨论就终于今天要回去，那回去之后就很惊讶的发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说，哦对对对，那个原住民教育根本就没有原住民教育这几个字嘛，在整个现行体制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甚至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我们在谈所谓的原住民教育，它可能也只是一个礼拜里面有两节课，不知道有没有实验生，它一个礼拜只有两节课80分钟，然后那样的课的名目叫做乡土教育，它不是原住民教育。好，那这样的80分钟是用母语来上课的，可是各位，我们都学过英文对不对，你就知道其实语言是需要一个环境，你没有那个环境，你根本不可能很流畅的使用那样的一个所谓第二语言。那同理可证，这样的一个在部落里面，你只是给他放80分钟，告诉他说，哦，这是你的母语，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小孩子他其实学不到多少东西的。那我的孩子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结果他后来还是在跟我讲北京话中文的，然后我就只好，虽然我搬回家，我还是一天到晚把他赶到他的阿公阿妈家，说拜托你赶快去你阿公阿妈家，去跟你阿公阿妈讲母语，不要回来跟我讲中文的。就那样的东西，它是很实际的，就在部落里面发生。那么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回部落，暑假9月开学嘛，我们7月搬回去，然后我们第一次要去看那样一个小学，一个部落里的小学。那甚至还是我先生的母校，就是我先生的小时候是在那边读书的。然后我们看那样一个小学，其实它是很破旧的，然后是一个被列为危险建筑的这样一个学校，它是危险建筑哦。我今天他就很心疼，觉得天哪，我的孩子上海6年就要在这里度过，然后你就在你心里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呢，我们进办公室呢，就好死不死让我们看到一个很老的老先生，然后穿着那种四角裤。是那种军装的内裤，这样就在办公室里面晃来晃去哦。那我们就直接就想说，他是外省人，然后就直接就想他就是工友之类的。后来跟他聊天了，聊，他就是觉得他怎么可以穿得这么随便，然后在办公室这样进进出出啊？而且那个办公室是正方形的，然后你就看到一根绳子拉最小线这样拉过去，他们就晒了很多内衣内裤哦，男生的内衣内裤。然后就你根本不知道作何感想啊，然后就要跟他聊天也不知道怎么聊起。后来呢，就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他是这个学校的校长，然后你那个心整个就揪在一起，你就在想说，天啊，这样一个校长，他能够在这样一个小学教什么样的东西？那很多的问号就全部都冒出来，一个。他中文讲不清楚，然后一个穿着黄埔大内裤的校长，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学校办公室里面带着他的内衣内裤，你就想说，天哪，好可怕！你想了就觉得很可怕。后来就我们当下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长赶出去，因为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校长领导之下哈，我们真的很难去相信说这个学校学老师的素质会到什么程度。那果然，事实真的是。让我们发现到说，比如说开学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学校的正式编就是15个人，连校长啊、主任啊、老师这样，加是15个人，里面正式老师只有两个到三个，其他都是代课老师，还有不适任教师，在平地的不适任教师，好被调到山上来的这样。所以你先想念说，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水平之下，这样找出来的小孩子。你不要说他有原住民意识，你光希望他能够获得和平地的小朋友一样的同等的教育都不可能，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生气，就是一定要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开始第一次去面临到，你要把你所有从前曾经在平地喊的那一套什么运动理论、组织架构，真的要开始去实践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在推动部落事务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哈，因为你要去对抗的一个东西，它是很实在的，就在那边。然后后来。还好，就我们回去这5年，在去年那整个学校改建，就是整个拆掉，后来改建成一个，它被台湾标榜是第一所泰雅族的小学，它的建筑形式是有融入泰雅族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小学。然后这个校长也终于被赶走了，他就换上一些比较好的校长。然后这学校的教师比例也从代课老师占多数到现在，代课老师和正式老师是一半。50-50，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状况。 像我儿子现在是小学五年级，上学期，现在是上学期。他在这学期之前，四年八个学期加上五年级上学期，整整九个学期，他是没有被正式老师教过的。他的职任老师全都是代课老师，好，所以他永远都在调试那个适应问题，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对。甚至他不是一学期一个代课老师，他是一学期里面，我记得他最高纪录是一学期内换过五个老师，一个学期内是五个职任老师。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你如何去期待说他能够获得一个正常的教育？好，所以我其实在这里面就写了很多这样的一个部落，从妈妈的观点，从一个部落的食物的观点，甚至从一个女人的观点去看这样的一些部落食物，然后在和我的小朋友对谈中，就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个，这是负面的东西，但我也看到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我回去部落以后，我也真正从一个名义上是泰雅族的媳妇哈，其实从来都还没在泰雅族部落居住过的这样一个女性，然后到后来进入部落，你真正去和你的婆婆和你周遭所有的泰雅族人去正面重组那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哈，比如说我们都是那种习惯晚上看书或打电脑打到三点才睡觉，然后你早上可能是八九点起床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回到部落可能四点就听到所有的老人全部都起床活动了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你就会很错乱，很错乱，你躺在床上，你起来也不是不起来，也不是，因为你根本起不来，你可能才刚睡觉，你根本就起不来，就是你很挣扎，你很脏，你知道老人家在那边说，这个媳妇到底在干什么？都已经起床了，她怎么还睡得着？那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那种冲突，从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老人家对话，然后观念上的冲突，到后来，我现在真的能够。很勉强六点给他起床这样子，然后可是就是我和我婆婆变成这一步，就是说我其实我已经尽力了起床三个小时，然后我婆婆也觉得很尽力的，你终于能够在六点起床了这样子，一个到后来能够互相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境，好，里面也写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大家写了很多这样，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在写我的部落回去部落以后的生活经验，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真的要从任何的文体来看，它都不算是任何一个文体这样，因为它真的很杂，所以我才会后面加了一个部落手札，因为它都是我的部落的生活经验，然后一些很琐碎的知识，可是这五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好，因为它真的让我回去部落生活，然后知道什么叫做部落事物，我终于知道说部落的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她和我从小都住在外面的一个所谓都市的原住民的妇女的冲突在哪里，然后甚至也让我看到我一直说我是一个母系社会出身的女性，那我去回去看到一个我婆婆他们那一个泰雅族的父系社会的女性，我们之间的差异点到底在哪里，比如说像我一直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我回去这五年我终于可以让我婆婆上餐桌吃饭，因为在这样一个父系社会，我婆婆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就煮好饭，她就会在旁边自己的一个小桌子，或者她甚至是站在一群人后面吃饭。好，那跟我们印象中的汉系的传统的那种农家里面的女性是很雷同的，就是她是不敢坐下来吃饭的，她可能就是煮好，然后吃饭了，然后她自己就端了一碗饭，就站在后面这样很小心翼翼的，然后很委屈的这样吃饭，就她一点都不觉得她很委屈，她觉得那是很正常。那我觉得我最大成就感就是终于让他上餐桌吃饭，可是那个改变很那个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家，你如何去改变他六十年来的一个传统概念，你五年要去颠覆他所有的世界，这样一个对男性的世界那种思考，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记得他每次上餐桌吃饭，他都很那个眼神就是很不自觉就飘到我公公那边去，就觉得我公公一定会怎么样这样，然后所以我永远都坐在他们两个中间上，然后只挡住他的视线，不要看他，你不要看他，你就跟着自己的饭就好了，这样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也讲过我们这个部落的婚姻暴力非常的严重哈，那到后来现在也还好，最近回去也很少听到那种半夜有老婆被老公追着在大街上跑的那种，也比例也比较低哈，因为。也许听过我以前演讲的也知道，我常会讲说我们婚姻暴力在最严，我们部落婚姻暴力在最严重是，然后是在我情绪最愤慨的那个时期，是有被老公追杀的那种女人跑到我家，然后我必须拿着菜刀站在我家的门口说你敢进来你就先过我这一关，我以前讲过这样的经历， 他现在慢慢的很少，那甚至到后来各位待会有机会也可以去柜台那边看，那有一些那个太阳族的手织布的手工艺品，那是从我们部落的女性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一些东西，那样的一个。